各位早晨，今天的讲题祷告因慈主必听，是有关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对祷告的教训。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有一次我跟一班亲戚一起吃饭，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孩未够两岁的，是我们的第三代，很好玩的。咁细路仔咧嘅姨婆同佢处得比较近，所以得闲就去帮手凑下仔。食饭嘅时候，细路仔嘅妈妈就话啦：带佢出街咧，佢总系唔肯自己行，行两步就要抱噶啦。于是妈妈就会无可奈何咁抱起个细路仔。呢个时候，阿姨婆就话啦：唔系噃，我带佢出街，我话唔抱就唔抱噶啦。除非很特别的情况，他不会扭我的。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有人就说了，小孩子哈妈咪，是不是呢？很明显，这么小的小孩子就懂得看人的，向什么人就求些什么东西。今天我们讲祷告，我们怎样跟神祈祷，受我们怎样看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去影响着，而且也都受我们一些成长，我们的文化去影响着。我小孩的时候呢，就已经听过阿拉丁神灯的童话故事了，里面讲到呢，有一个的精灵住在灯里面，很犀利的，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你有方法将它搞了出来之后呢，你就是他的主人，叫他做什么都可以。而且还会是很犀利的。我想大家想一想，这个情况，这种想法会不会都影响我们祈祷呢？就是当主是随传随到，等候听我们的命令，实现我们的梦想。不过圣经说神是创造我们，万物都是由祂而来，究竟是祂要听我们的 order， 我们的命令服侍我们，还是我们要听祂顺服祂呢？另外一个情况，我们会不会又受到中国民间宗教影响，他们的求神问卜是汤鸡撒鸭点香油，你做足晒，你够诚心，他就保佑你的了。无论是还财就手、丁财两旺，以前我都听过呢，有人想犯法，即叫做开片之前呢，都会上住香去求神保佑他平安。难道神就是善恶不分，你上香求他，他就帮你摆平你的事？不是吧，圣经说创造主有祂的性情的，祂是圣洁、慈爱、公义、良善的主宰，不喜欢邪恶和不义。我们又怎能够找祂去满足我们的私欲或者我们的贪婪，甚至请祂帮我去做坏事呢？所以我们对于祷告的想法呢，可能里面有好一些东西不合乎圣经的。教会想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有多些学习，所以在这两个月里面，崇拜的讲道就会用祷告来做主题，然后我们才继续再看回约翰福音。今天我们就看看耶稣怎样去教我们祷告。首先在十一章五至八节，耶稣是运用了人祭之道去讲祷告的。路加福音里面有三个关于祷告的比喻，朋友半夜求饼呢是其中一个。我们要认识一下当时的文化背景，是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不是今日香港，24小时便利店，你想有什么都可以。当时的晚上是没有商店的，很难找东西吃的。这个比喻的开场的时候，第五节讲到，你们中间 谁有一个朋友来找你，其实就将听众放在一个故事里面。半夜三更，你和你的家人都上床睡觉的了。当时的家，比喻里面所说的家呢，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农民的家，没有间房的。夜晚黑大家要睡觉的时候，锁了门，铺好床就一起睡。当时可能你已经和你的家人睡着了，突然半夜你的朋友在拍门，拍醒了你，问你这三个饼，就是当时一个简单的晚餐。他说，喂，我有朋友很远路来到我那里，我没有东西可以招呼到他，求你这三个饼给我去招呼他。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其实很容易理解到比喻里面一个睡了觉的家主呢，最后会起身去帮他的。当中有两个原因，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的朋友叫到。另一方面呢，如果是看第八节那里，就说，即使你不念朋友之情，但是都会因为这个朋友不顾面子地直求。这个呢，是和修本的翻译，凸显了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呢，是敢于去提出他的需要。不过，原来不顾面子在原文里面的用词呢，都挺负面的。是带着丢脸，即是没有面，不知羞耻的意思。可以是讲那个睡了觉的家主，不想没有面。因为当时的文化习俗呢，如果有远游的客人来到你那里，你是要好好的接待他，给他东西去吃的。如果你硬着心肠不帮他呢，是很衰仔的。或者这样，我们香港人，我们用香港的情景再想一下，如果耶稣今天跟我们讲关于祷告，他会有一个什么的生活例子呢？假设有一天，你和你的好朋友行山，行了几个钟头呢，于是就一起搭巴士回家了。找到两个座位坐得很好，于是你就睡着了。过了几个站，你的朋友突然之间摇醒了你。哦，原来呢，有一个怀孕的妇人，个肚好大噶啦，带住一个三四岁嘅细路仔上咗车。嗱，当时车上面嘅座位都已经俾有需要嘅人坐晒噶啦，而你嘅朋友就好心，已经起身将个位让咗俾嗰个怀孕嘅妇女。跟住咧，佢就推醒你：，喂，你可唔可以让个位俾个细路仔啊？咁样样。嗱，当时咧，你好攰啊，心里边就谂。小孩子而已，其实一会儿没所谓了。但是你面对着以下两个情况。第一，你朋友亲口去请你帮，你是不是就拒绝他呢？第二，你是当众拒绝帮这个小朋友。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让座给有需要的人，无论长者或者有伤患的人，或者是小朋友，都是共识的。所以你是不是想铁石心肠，你不让座，等隔离那个长者让给这个小朋友呢？大家想一想，耶稣这样用这样的现实生活场景去劝勉我们祈祷，他想表达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即管就将我们的需要话给神知道，神不是铁石心肠，他会照我们的需要去给我们。神给那个睡了觉的家主，给那个行完山坐巴士的人呢，是更有爱心和慈爱，不用我们挨得这么辛苦呢，其实他都会主动愿意帮我们。我曾经呢读过以下的一件事。德兰修女在印度服侍里面最贫穷的人，他们的资源并不足够的。有一次，一个很穷的爸爸带着医生所开的药方来找德兰修女，请她帮手，因为她的孩子病得很严重，而医生所处的药方是很难在印度找到， 是要从外地买回来。当德兰修女跟这个可怜的爸爸谈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一篮子的药来到。原来这个人呢是会去到不同的家庭那里搜集一些未用完仍然有用有效的药呢去转给一班穷人的。当这个人来到的时候，德兰修女就看到在整篮的药物里面的最上面就是这个贫穷的爸爸所需要的那只药。当时他简直是难以置信，因为他想，喂，如果这只药物放在他的篮里面，他是看不到的。又或者如果这个爸爸早一点来，迟一点来，修女也不会联想到，这只药就是他的孩子所需要的那只。修女就认出这个是主的作为来的。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小孩，主是没有忽略到加尔各塔贫民区里面这个患病的小孩，适时的将药物送到他们那里，而且还是这个小孩所需要的份量。神确是恩慈和信实的主，他看顾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就放胆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接着耶稣还用多一个例子，是关于父母之道去讲解祷告。我们一起看第11至13节。这个例子呢和朋友的比喻有以下的相似的地方。第11节开始说，你们中间作父亲的，和第5节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是相同的用语来的。而且都是讲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大家很清楚那个常态是怎样，而且都是讲了祈求食物是最基本的需要。不过就再将这个需要带到另一个层次。我想请大家读第11至12节。一二起，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拿蛇 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对不起，我读错了，是求鱼，求鱼和求鸡蛋。答案是什么？喂，怎会这样的？那仔女肚饿需要食物，跟父母去求鱼求鸡蛋，一般的父母会怎么做？给东西去吃咯，是不是？你说，喂，我现在没有鱼没有鸡蛋，那你都会给个饼去啊，你不会给蛇和蝎子给他的嘛。那你就说，咦，为什么讲到蛇和蝎子代表什么东西啊？最直接呢你会想到的，或者我们会想到的，就是危险咯，是吗？有害的东西咯。不过原来有一个深一点的层次的，因为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曾经提到耶稣给门徒权柄是去践踏蛇和蝎子的。所以在那里蛇和蝎子是代表撒旦国度里面的邪恶势力。所以而在这里用的时候是将个需要带到一个属灵的层面。我请大家继续读第13节。一二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人间的父母面对子女向他们求食物这些基本的需要，尚且不会将有害的东西给他们，而是给好东西给他们，何况天父呢？这里讲到你们虽然不好，不是否定这个人间的父母说他们没有个好人，只是跟天父一个对比。人总是会有软弱和限制，但天父的恩慈和美善是远超过人间的父母，更胜一筹。当我们向他祈求，他愿意将极好的最好的礼物给我们，是什么？将宝贵的圣灵赐给求许的人。或者你会觉得奇怪， 唔系讲紧仔女求食物嘅咩？点解变咗讲圣灵嘅？嗱，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呢两卷书咧，系好多次讲到圣灵。圣灵系信徒祈求同埋祷告嘅中心内容，而喺呢个段落里边，确定咗人间嘅父母会供应仔女食物，去满足佢肉身嘅需要。我哋天上嘅父愿意供应我哋灵命嘅食物，就系圣灵。神愿意将圣灵赐俾我哋，引证我哋系属于佢嘅，并且呢个系一个永生嘅确据嚟嘅。所以我哋尽管向神求圣灵咧，佢系好乐意去赐俾我哋。嗱，有关神回应祷告去赐下圣灵咧，我想讲一讲戴德森嘅经历。戴德森是19世纪来到中国服侍的宣教士，他留在中国有51年，创立了内地会，带领了800个传教士来中国。今日一些在中国的教会仍然受到当年内地会的宣教士影响。戴德森最吸引我的是他对神的委身和信心，他是真心地去爱中国人，而在他的传记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洞见，也都记载了不少祷告里面的奇妙经历。虽然戴德森的父母是信主的，但他自己青少年的时候很反叛，是不信的，离开了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的妈妈和他的大妹妹就很迫切为他祈祷。17岁嗰时嗰年咧，有一次佢妈妈正系喺外地嗰度，喺同另外一个亲戚佢住一段时间。有一日，妈妈嘅内心感到内心有好大嘅催逼咧，要为戴德森嘅得救恳切祈祷啊。于是佢就入咗间房嗰度，闩埋门，祷告咗几个钟头，直至到佢感觉到内心系有平安。原来当日在很远之外，即是在戴德森50里之外，戴德森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呢，是看着一个传教士给他的单张，里面是讲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他写回那天的经历，看的时候感觉到圣灵光照到他内心里面，豁然开朗，就跪低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两个星期之后，妈妈远游回家，戴德森很开心告诉妈妈，我接受了主的救恩。妈妈跟她说，我已经知道了，神已经告诉她了。戴德森的妈妈为儿子祷告，儿子得着圣灵的光照，接受救恩。戴德森知道医疗宣教在中国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决定去伦敦的医学院那里学习。有一次在解剖尸体的时候染上了猩红热，当时的医药不进步，是非常危险，他都病得很重，以致医生都说他死了。但是他自己想，喂，我有使命在中国的，无论病到怎样都应该没问题的。他也都去祈求神的医治，很有信心神会医好他，他真的好翻。然后他就去到中国宣教。第一次去中国是去上海，当时不懂中文，言语不通，又看到当地的人民在战乱里面是很痛苦，而他自己的生命都受到威胁，是他人生的好低谷。有一天的晚上更惨，他住的地方失火，黑黑黑的时候立刻就穿好衣服，切切求主去帮助他，然后就爬上去屋顶去看看个情况，看着火乘着风烧紧向他的木屋那里，哇，好危险，死紧的了。点知就落雨了，对他来讲实在太奇妙了。 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体会到神没有撇下他，没有丢弃他。当我读戴德生的传记的时候，看到他人生的不同的关口，在祷告里面经历主的引导、供应、保护，对神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更加体会到神是真实的，祷告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稣用了两个浅白的常理跟我们讲祷告，隔在两个例子的里面是去劝勉我们要祷告。我请大家读第九至到第十节。一二起，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有没有发觉呢？其实第九和第十节是重复的，讲多一次的，是吗？所以他是强调着讲，他强调着什么东西？耶稣说，喂，祈求啦，寻找啦，叩门啦，是命令我们做的。祈求啦，你将你的需要跟神讲啦，他就给你们的了。寻找啦，咦，寻找找些什么呢？原来在旧约信仰的传统里面，时时都提到人会祈求和寻找神和他的律法。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九节说，你们在哪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若尽心尽性寻求他，就必寻见。先知以赛亚讲过，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你寻找神就必寻见。耶稣说，叩门啦，嗱，我哋敲门，咁系想对方开门啦。咁入去边度咧？嗱，原来呢度可以系讲紧一个进入神嘅国度嘅图画嚟嘅。你敲门就为你开门。所以总结我哋今日所睇嘅呢段圣经，佢话紧俾我哋知，神乐意将我哋所需要嘅俾我哋，佢愿意嗰啲俾嗰啲真诚去揾佢嘅人揾到佢。他愿意开门，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因为他是满有恩慈的天父，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耶稣鼓励我们祷告，他自己都很重视祷告。我们反思一下，那我们重不重视祷告呢？我们的祷告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几多人，你是已经建立了一个习惯，每一天，你说每一天好像很多，每个星期有几次，你是将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单独的，安静，看圣经，向神祈祷的？我没有叫你们举手，你自己想。当我们看重神的时候，愿意经常拨出时间去亲近他，我们就会越来越留意到神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很活泼地做事的。很多年前我就开始了这个习惯，每晚有安静祈祷的时间，每个星期都有一至两次呢，用一个早上去到公园那里安静读经祷告。你不要以为我很得闲，其实我是很忙的。我是很忙，但我宁愿放低我的娱乐，睡少一点，因为亲近神对我是很重要。讲回每一个晚上，我吃完饭，做完家务，有时候是烫衫、洗碗，或者是各样东西，于是就走落我下面的公园那里散步，跟神聊天。夜妈妈清凉的夜空之下，日头发生的事情就自己在脑里面 run 出来了。有时候突然想起，要祈祷，他自己 run 了，要祈祷，于是就将这些意念跟神说，说一下在里面的感受，留意一下圣灵有没有提醒我， 喂，你那個位置立心不良，你說這樣的說話是什麼意思？你是不是驕傲了呢？這樣說話你是不是應該有耐性一點呢？那我就知道，對不起，我認罪。有時候生活很順利，很感恩，主你又保守了我了。有時候面對一些困難呢，就求主，主求你幫助我做了我要做的事，不知道怎麼辦，你搞定它了。有時候會為人去祈禱，間中就看看天上那晚看不看到星星先。這陣子很多雨比較難看到，但是我看到星星的時候呢，其實是提醒緊我，喂，這個宇宙很浩大，歷史都很長遠的，是神創造出來的。在他所創造的萬物裏面，我這個人，我的人生都不過是一點微塵，他用少少的能量就幫到我一世。这个是我跟上帝聊天的时候，聊到这里通常都很开心的，上帝你搞得定。不过有时候生活的压力真的很大，在特别艰难的日子上班之前就会跪在个床头那里祈祷。有一次的早上，我感到我的耐性都用尽了，其实在之前那晚已经知道自己不太行了，怕自己上班的时候会按耐不住自己的脾气，跟着就做了一些得罪人又得罪神的事，于是就打算都是要跪在床头那里祈祷。怎知正当我真的准备去跪的时候，有一件很罕见的事发生。很灿烂的阳光，很犀利的阳光由个窗口到照到我要跪的角落。这个是非常非常少有的情况，因为那隻窗外面其实是一些楼来的，而呢即是条罅隙的，不过呢当时的阳光是非常的灿烂，我觉得很奇妙。是的，星星你做，太阳都是你掌管的，我就立刻跪在那个角落里面。对我来说，神用着我明白的方式告诉我，他知道我的情况，他会加倍给力量我面对我的困难。所以如果我们有恒常去安静祷告的习惯，其实是开设一个沟通的渠道给神跟我们讲说话，邀请神参与我们的生命，而神会用我们明白的方式去让我们知道他看顾着我们。所以我挑战大家建立一个经常的稳定的个人安静祷告读经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反思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要留意原来我们生命的状况会影响我们祷告的经历。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有没有经历过神听你祷告啊？那你又有没有经历过神没有答应你的祷告？都经历过是吗？喂，耶稣不是说神会听祷告的吗？不过他会按他觉得最好的去回应。周刊里面印了辅助经文，在雅各书那里抽出来，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雅各书里面有很多耶稣的教训，而且作者也都解释这些的教训。请大家读第一章五至六节。一二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该求那口赐与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神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这里呢很肯定去说呢，神必定将智慧赐给求他的人。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呢，是那些能够叫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的。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要凭着信心，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不是只是说我们信神会给我们回应我们这个祷告的信息，不是说只是这一点，而是说我们整个人生的取向是信靠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人生的取向。 这个对比另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呢，不是完全信晒神的，有些事是想按着自己的意思和想法做，放不下自己，这个就是 举棋不定的状况。我们是不是真心信靠神，影响我们怎样经历祷告？好，我再请大家读第四章三节，一而起，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忠臣的张略牧师这样翻译这一句，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心术不正地求，目的是要耗费在你们的私欲和沉溺里面。求也得不着，有时候我们要留意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出现问题，是不是我们仍然是沉溺着，只是看重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虚耗自己的生命，动机不良，心术不正，连祷告都是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当我们祷告没有被应允的时候，我们要检视我们的生命对神的信心，并且我们是不是被欲望主导着我们的生命。不过神没有按住我们的祈求去成就，还有其他有可能的原因。大家不要心急，我们继续慢慢地在圣经里面去学习究竟圣经怎样说。最后我想讲回开头的时候那一个哈妈咪时时都要妈咪抱的小孩，那个小孩呢是懂得向什么人就求些什么东西。这个小孩提出要求的时候，身边的人怎样回应，那个小孩就认识这个人是这样，各人有不同的特点，也都跟他们发展不同的关系。他认识妈咪在这些事里面会答应他的，那些东西就不肯制的。其实他妈妈很疼他，通常只是会拒绝一些对他真的没有好处的事。那个小孩真正的需要，妈妈是不会不理，并且尽量会将最好的给他。今天的经文的重点，耶稣劝我们要祷告，他用了两个例子去解释天父是会听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当我们得到想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其实不只是这样的，我们去祈求然后神经历神回应，这个过程我们是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很感恩看到祂的看顾，同神进入一个更深的关系，然后慢慢就学懂看到在生活里面认出神是这样去看顾和带领我们，以致我们对祂有更深的信靠。请大家一起我们祷告。恩慈的天父，好多谢你，我们知道你很爱我们，关心我们，也都很想我们会寻求你的面，但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自己做自己的事，忽略了你，又不懂得去感恩，求你宽恕我们，求圣灵继续激励我们愿意好好学习祷告，建立一个安静祷告的生活习惯，以致我们能够同你有更深的结连，更多的信靠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